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耶稣叫来十二门徒，开始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嘱咐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棍杖外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在腰带里带着铜钱，却要穿鞋，不要穿两件内衣。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在哪里进了一家，就住在那里，直到从那里离去。无论何处不接待你们或不听从你们，你们就从那里出去，拂去你们脚上的尘土，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他们就出去宣讲，使人悔改，并驱逐了许多魔鬼，而且给许多病人复油，治好了他们。上主的圣言。今天的福音故事很简单啊，耶稣派了十二人，十二门徒。我们读的是马窦福音第六章，耶稣派他们出去传福音。那在第三章就已经有记载，耶稣召叫这十二人，现在他们在耶稣身边看了学了，然后耶稣派他们出去，派他们出去就是做耶稣所做的事，去讲耶稣所讲的话，然后给了一些基本的原则，该怎么样以什么态度什么方法去执行这个使命。很简单的，还是跟耶稣一样，完全依靠天主。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如果人们不听就算了，不要浪费时间，赶快到别处去啊，这蛮有趣的。好好，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这个故事，我们但很容易就连接到我们教会所谓的圣召，为圣召祈祷。我们刚才唱的敬堂曲，这个司祭子民嘛，对不对？我想到那个教会那么多神父，我们几乎每一次在参加敬铎典大概都会唱这首歌，没有错。但是我们注意到这十二人，哪一个人生来是司祭啊？捕鱼的不是，税吏不是，爱国主义者不是，宗教极端强烈者不是，一个也不是。我们是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形成，今天因为人多了，团体大了，我们的确需要规章制度，但是不要忘了最初谈的是基督徒每一个人。所以教会在凡恶之后就修正了一点思想，有普遍的司祭职，每一个人都有，这是很好的。福音就不用说了，我们回到读经一更精彩，亚茅斯先知书，可能对大家有点困难，不知那个背景，稍微花点时间吧啊。亚茅斯可能是整个的旧约时代呢第一个把他的言行写下来，说先知书形成文字的。他在被召教的年代大约在耶稣前760年啊，前八世纪。那他是在南国，那他的工作的地方在北国，换句话说是萨罗满去世之后王国分裂，南国是撒母耳的儿子啊，继续的传下去，勒哈贝海子子孙孙传下去。那么北国呢，因为分裂的国家一定不会再是真正的你说王子太子传下去的，是叛乱而来的，就靠着争夺战乱反叛阴谋暗杀夺取王位的。那第一个是亚罗贝罕。那北国的发展呢，在经济上很成功，那北国的王从亚罗贝罕开始就很聪明，他知道人是需要宗教的，但是因为圣殿在南国，在耶路撒冷，他必须自己创造宗教。他立了两个金牛，一个放在丹，一个在贝特尔。我们今天的故事发生在贝特尔，贝特尔就 就有司祭在那边任职，今天出现那一位叫阿玛泽亚。好，那既然整个的宗教核心是在南国的北国的，不止君王，连宗教都是虚假的，那一些司祭呢也是君王指派的。本来司祭应该是天人之间的媒介，现在呢成了什么政治的服务者。其实蛮有趣的啊，整个人的历史不断在重复这一段。我们就算在中国的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是君王制度里面，他们有文武百官，当然是领薪俸的嘛，当然是要协助皇帝或国王照顾百姓嘛。那除了照顾跟管理之外，他们其实还有良心的责任，要告诉王或者是皇帝什么是对的，因为一个人可能会判断错误嘛。我们中国历史出现非常多，不是吗？向皇帝冒死提出谏言，非常多的，这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特殊。那亚毛斯现在呢到了北国，那他被天主召教，因为北国的那一些宗教人士全都变成了君王的服务者，全都为了保官位，可以这么说吧，服务自己。你看这个跟现实社会又多么的像啊！我们最遗憾的是，这一些所有的君王跟百姓之间的各个层级的官员服务人员，他们不是真正的看着百姓，而是看着这个王，伺候一个王而已。那你这样的各种欺压贪污就不奇怪了啊，一点也不奇怪。但是现在天主看不下去，天主来派了一个人来，那当然这个人的话当然不好听，所以这一个阿玛泽亚告诉他，亚毛斯你滚蛋，回到你家乡去，回到你家乡去，到那边设法糊口。这个字啊，我们翻得很美，糊口就都懂这个意思，它其实是回去赚你自己的面包，原文可以这么翻译，赚你自己的生活费。换句话说，阿玛泽亚以他自己的背景去了解亚毛斯，以为他现在成为一个天主所宣讲的人，他是来这边蹭饭的，可以这么说，来赚钱的。因为阿玛泽亚是这样，宗教服务成了一个获利的根源，这不奇怪啊，在我们所读过的地貌的前书就有了啊，就有这样的话了。这个作者我们讲保禄吧，告诉地貌的，很多人以虔诚当作获利的根源，到今天也不差。你可以看见全世界各个宗教，包含我们天主教，有多少这一些真正在教会内或者在信仰内，和尚们、尼姑们，各种宗教的，我们说会挂上一个啊政治和尚或什么的口号，什么意思？他们早就已经不相信他们本来应该相信的了，他们却用那个他们所不相信的这个信仰结构在那里来赚取个人的利益，这是这些我们说宗教服务人员犯罪的可怕，我们甚至要说可恶。那亚毛斯他说话了啊，对不起啊，他说我本来是什么牧羊人，剪羊毛的，他可能还不是真有羊，他是工人，他的主人或者那个羊群的主人在的天气热的时候要请人剪羊毛让羊凉快一点，他被找来当临时工的，然后呢他修剪无花果树，我什么也没读过，那是天主叫我来的。注意到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圣招啊，不论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或者亚毛斯，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我们说专业。亚毛斯说了，我本来就不是先知，我也没有出自先知的学校，跟的确是可以学习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修道院是一样的，可以学习的，但那个学习那个知识并不保证一个人真正成为天主的工具或者听天主话的。亚毛斯说，是天主叫我去以色列讲预言， 预言是我们的翻译了，其实它先知话，什么意思？去讲天主的话，代天主讲话，讲天主的话，是亚摩斯的使命，这也是所有门徒的使命，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一个也逃不掉的。不要去想说我不会讲道理，我们刚才唱的这一个答唱咏是非常美的啊，慈爱与真理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彼此相拥。我们的拥，我们的相拥啊，翻得也 很美丽，拥抱，对不对？它的原文可能是 kiss 啊。当然重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主内，我们都知道的，宣讲天主的慈爱真理，宣讲他的公义和平。所以我们明白啊，替耶稣去工作，这十二个人，他们如果去回忆在耶稣身边所学的什么，那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按着耶稣的方式生活，完全依靠天主，在这么一个完全的信赖之下，然后以耶稣所表达的天主来去爱每一个人，他们就驱魔治病宣讲，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今天也真的发现了，我们发现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也已经开始喊出新的口号了，说教会现在是平信徒的时代，那不是乱喊的，因为这些公务，这些公务私夺，譬如我自己，我们就是在教会的礼规之下，那么当然跟富含包含着牧灵教导的责任，行圣事的责任，但我们最终还是跟大家一起为天主的圣言作证，我们一起，不是等待别人，我们一起。当然我们在教会内，虽然我们今天不敢说靠领薪水嘛，对不对？不过我觉得当个神父真的生活啊，我至少承认我自己啊，太容易了，有时候容易到我自己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明白，我们有这样的天主白白赏赐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读到了读经二，二佛所书所谈的，很简单的，天主预定了人得救。我们在今天的读经里面，如果你仔细看那段话，非常美，一首诗歌，赞美天主的诗，那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都一起出现的。天主预定了人要得救，预定谁？我们在信仰历史里面出现过所谓的预定论啊。那么在基督教加尔文派，特别严厉，好像某些人是一定要进天国的，某些人永远不行，好像天国有一个数字是固定在那个地方的，好像把末世录那个144,000看成一个确定的数字一样，或者象征某一个确定的数字，在神学历史里面争执不休啊，因为预定就跟我们人的自由就绝对的冲突了。神学讨论非常多，我想我们不用跟各位这边解释什么神学了，我自己这么想，我想到另外一句圣经的话，还是地茂德书的，天主愿意每一个人得救，这是我认为天主的预定，天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所以耶稣的来，天主最初的创造，耶稣的救援给每一个人的，没有人被排斥在外，但是因为天主按他的肖像创造了人，创造了我们，所以天主不拿掉我们的自由，这不冲突，只要我自由的接受，我就是完成了天主的预定。我们今天福音所听见的话也是说了，谁如果不接待你们不听，算了吧，不要浪费时间了，人那么多。的确是的，我们今天想还是一样的，我们以为教会传满了全世界吗？你看看你身边的人吧，回家以后你们家大概就有人还不认识吗？或者还不肯接受天主的救恩， 多可惜。他们不肯接受，为什么？因为你跟我不讲，不讲不是不用嘴巴讲而已，是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活出来。仁慈、真理、正义、和平，你换个方式讲也可以，讲讲信赖也可以，都可以，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朗朗上口的，我们在这边崇拜的，我们天天在这边咏唱的，就是得在我身边的人身让他看见我就这么活着。这是我们今天可以看的，天主召叫亚麻斯，耶稣派遣十二门徒是一样的。今天透过这个圣言，天主派遣我们，耶稣派遣我们，还是那句话，天主预定了我们要为他工作的，但是我们有自由，我们要不要让天主所预定的达到他的目标，看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不是让天主更增加光荣呢，而是让我们因为活在天主内才能够明白这真正的真善美。我们现在真正的符合天主的旨意，是真正的天国在现世的体现。耶稣发话了，天主发言了，但愿我们能够听，能够行。